北京张牙舞爪，冇谂到规模最大抗共法案蓄势待发。去年涉国安法入狱240多万人，中共暴政人人自危。医生揭露大陆医院普遍的惊人现象。图瓦卢新总理不畏惧中共，将会出席台湾总统就职大典。大陆客到香港买黄金，一日赚7000多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0日星期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三高代谢宝的感激。等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
中共全国两会期间，战狼出动。中共驻法国大使、全国政协委员卢沙野在记者会表示，中共已经是一只大象，不需要再韬光养晦。外交部长王毅更加是一连串炮轰美国，直接警告美国搞小院高墙，只是针对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划定边界，并且实施更大力度的封锁，会犯下历史错误等等。而在同一时间，美国国会提出反共产主义中国法案，被外界视为是国会有史以来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规模最大、最全面的立法。这部法案是由联邦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克恩、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国家安全工作组主席威尔逊和多位跨党派议员共同提出的。众议员克恩认为，美国必须要好像对待威胁一样对待中共。克恩3月8日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对话再度强调，中国想在经济上将我们摧毁，并且在军事上控制我们，他们的动作非常快。目前除了俄乌战争之外，中东地区出现混乱，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袭击商船，令红海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航道陷入瘫痪。黑恩表示，美国人不要犯错，要意识到伊朗是这一切的中心，而中共就是背后的资助者。北京借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几乎在世界各地制造动乱，并且从中获利。反共主义中国法案全面检视了美中政治经济关系，由台湾到美国，国家安全、生产链、投资和研发等等多方围堵。法案要求对中国的军事和监控设备公司实施贸易限制，公司或者机构如果接受外国政府或者政党资助超过50,000美元，就必须通报。申请学生签证亦都要讲明是否受中共资助。法案禁止美国政府官员为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游说，亦都禁止中共完全或者部分拥有的公司在美国购买房地产和农地。而在涉及台湾部分，法案提到台湾主权受中共党魁习近平直接威胁，美方必须给予保护。美国的联邦机构和部门不应该承认中共声称的中国拥有台湾主权。若果总统判定个人威胁台湾主权，有权推出制裁。而要取消制裁，就必须要符合两大前提：一是中国和中共停止所有对台湾的威胁、军事演习和侵略行为；二是中国或者中共相关的军事或者情报人员、代理人至少1年之内没有侵入台湾领空、领海或者陆地。法案并且要求国务院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将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台湾政府视为台湾人民的合法代表，不再用过时的做法 将台湾政府称呼为当局，并且同台湾洽谈自由贸易协定。此外，法案亦都提升美国在台协会 AIT 嘅地位，要求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嘅任命应该经参议院确认同意，并且拥有代表衔头，咁等同系将美国在台协会提高到同驻美外国大使同等高度。目前在台协会嘅处长系由美国国务卿任命，唔需要经参议院。新法案需要经参众两院通过，再由美国总统签署先至生效。值得注意嘅系，反共主义中国法案亦都要求对未经授权将用户数据传输到中国，而且准许中国政府任意登入伺服器嘅软件开发商、公司同埋机构实施制裁。此外，如果高等教育机构同中国政府控制嘅公司或者机构存在合作伙伴关系，呢一啲机构将会被禁止接收联邦资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英勇3月8号在两会发表的工作报告指出，最高检察院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在去年拘捕或者起诉超过240万人。观察人士说，北京加大力度维稳和社会监控，若果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被害人，恐怕难以计算，远远超过240万人。在台北的新台湾国策智库两岸关系组咨询委员曾建元指出，这个数据可能被严重低估。他说，英勇的工作报告并没有透露中共在程序之外还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秘密囚禁的制度，这些法外手段长期被中共司法机构大量滥用，亦都是北京当局危害人权情节最严重之处，令中共的执法人员能够不遵守法律程序，在大量的黑监狱里面囚禁当事人。对于这么多触犯国安法的人士被囚禁，本台记者黄善在3月9号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他指出，现在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机密，连国家的经济数据、经济实体，譬如公司的数据、个人档案，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列入国家机密这个范畴。你去接触这些材料，就算你是媒体去采访、去报道，都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和盗窃国家机密。冯崇义认为，中共不单止用国安法迫害百姓，亦都用国安法打击政敌。他说，除此之外，对体制内的很多人就怀疑你有异心，你对习近平不忠诚，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你做不到，搞成是间谍犯罪的罪名。间谍犯罪的罪名之所以最好用，是因为涉及国家机密，他就可以不公开审判，他不需要证人，亦都不用出庭，用来插庄嫁祸是最方便的。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做政治迫害也好，打击政敌也好，这个范畴就非常广泛。冯崇义表示，中国人处境很危险，去中国做生意的海外人士亦都面临危险。例如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2022年被中共逮捕，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傅察贤贺2023年被捕，两人都被控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到现在仍然在国安机构接受秘密调查，还未有进行正式的司法程序。他说，现在真是人人自危，中共高兴之后需要你之后你来投资，你来营商，你来做生意，不高兴之后都是特务，都是间谍，你去出国，你做生意总要了解一下行情啱唔啱，这些资讯都是盗窃国家机密，国内的人向你提供这些资料的人都是特务，泄露国家机密，所以这个事实都是太恐怖的一些做法。大陆外科医生9号公开揭露，中国大陆医院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就是将小手术做成大手术，不该做手术亦都做手术，咁同新的医疗保险制度有关。一名77岁的长者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做身体检查的时候，被怀疑患胰腺癌， 在手术中被切除了整个胰脏、脾脏和部分周围器官。家属调查身体检验报告，发现长者根本没有肿瘤。长者手术之后两个月离世。患者的女儿日前控诉港大深圳医院涉嫌强摘器官，要追究医院的刑事责任。针对事件，曾经在中国做过外科医生的关先生向大纪元表示，在中国大陆医院多做手术就可以多赚钱的情况很普通，小手术可以做成大手术，可做可不做的手术往往就建议病人做手术，甚至不应该做手术的情况也都做手术。原因是当局要医院自负盈亏之后将医院推向市场，造成医院和医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多做手术创造收入的现象。关先生认为病人是弱势的、被动的，没有专业的知识去做判断，病人本来不需要了解这些艰深的医学知识，如果医生医得高尚，社会道德水平好，病人只要安心交给医生去判断就可以了。但是现时整个社会道德被中共破坏，病人不信任医生，医生亦都处处防范病人的医疗纠纷。对于病人家属怀疑医院可能将切除的器官卖了，关先生指出，病人被切除的器官是否被用作移植，由现有的资料和病历无法判断。但是近年来，港大深圳医院亦都大力发展器官移植项目。该医院第二任院长卢颂茂曾经建议大陆和香港人体器官库共享，并且集中在该医院进行移植手术，引发港人担心。关先生强调，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有爆发式增长，涉及活摘器官的罪行器官移植亦都得到中共行政部门的推动和扶持。很多证据表明，近期受害者已经不局限于法轮功学院，这种现象必然会造成人人之危。关先生举例说，大陆媒体亦都有曝光医生摘取病人器官贩卖的例子，例如2020年8月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医生陆森等人因为摘取病人器官被判毁尸罪。陆森出狱之后向大陆媒体披露，自己摘器官是医院指派的任务，被摘取的器官被送往北京解放军第302医院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这两间医院都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台湾外交部表示，外交部次长田中光6号出访友邦图瓦卢，田中光邀请新任总理戴斐立参加5月20号的台湾正副总统就职大典，戴斐立乐意应邀出席。台湾外交部9号发新闻稿表示，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以总统特使身份在6号至8号率团访问太平洋友邦图瓦卢，代表台湾政府和人民对图瓦卢新任总理戴斐立上任致贺。田中光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以及外交部长吴超燮向图瓦卢新政府表达祝贺，双方就两国合作领域和图瓦卢新政府优先施政计划等交换了意见。图瓦卢总督法拉利、总理戴斐立多次向田中光强调，图瓦卢今次组织内阁之后第一个到访致贺的就是台湾代表团。图瓦卢政府除了感谢台湾对该国国家发展的贡献之外，并且珍视两国悠久的友谊，未来仍然将会秉持一贯友台立场，持续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加深两国长期的友谊。台湾外交部表示，今年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两国友谊情同手足。田光中特别感谢图瓦卢长期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且以勇气与爱忠实及承诺诠释两国真诚的友谊。近期国际金价连续上升，中国国内的黄金价格亦都持续走高。目前大陆多间金铺的足金价格 已经突破了每克人民币650元的高价位。黄金价格上行，汇率差价加上手工费优惠活动，吸引了不少大陆客到香港购买黄金。有大陆客在社交平台分享话，自己3月4号在香港重60.89克的黄金首饰，加上2%的佣金，实际比人民币35,857元，每克只需要588.89元。而当日内地知名金铺的足金首饰价格最高每克达到637元，不计手工费就已经便宜了接近3,000元。再加上香港不少知名金铺推出手工费优惠，更加是便宜了不少。上海的米女士向红星资本局表示，2月13号她前往香港购买了大约35,000元的黄金首饰，计埋汇率差价和手工费优惠，比当日内地知名金铺的价格便宜了4,000多元。去年9月香港金价和大陆金价差价较大，深圳的泰先生在香港购入金条之后，再拿去卖给深圳回收黄金的商家，一克赚到17元左右，试过一日来回两转，赚了7,000多元。据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数据，2023年11月向大陆净出口黄金数量是36.801吨，2023年12月是50.381吨，到了2024年11月就达到76.24吨，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